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84题，又见耶稣和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二书中的新神学观点。以下一共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关于蒋宝林《又见耶稣》一书中的新神学观点，第二篇文章关于蒋宝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一书中的新神学观点，建议和呼吁。本文作者在2010年12月5日写给华安联合会领导和同工同道的一封公开信。关于《又见耶稣》一书中的新神学观点，有人将国内新翻译的蒋宝林的书《重见基督》后又改为《又见耶稣》寄给我看。这本书一开始在序言中就以巧妙的手法不符合事实的批评华爱伦在1892年出版的《喜乐的泉源》，说虽然许多读过他著作的人都对《喜乐的泉源》情有独钟，但对我来说，在对救恩问题的阐述上，要数《福山宝训》第二章、《历代愿望》以及《服务真泉》第3-6章最为透彻。蒋宝林只承认华爱伦成为了我的启蒙老师，他说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的家庭，在我步入青年时期以及随后的教牧生涯中，我特别感激以下几位曾经给我属灵指导的长辈。在这同一时期中，有两本书也引导我更完全地将自己奉献给了耶稣基督。关于后面这本书，如今我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书中的一切观点，但该书对我的影响仍可从这本书隐约可见。以后在20世纪90年代又特别有几本书使我受益匪浅。不论怎样，他在序言中暗示，他在本会中许多年来，虽然看了上述几本怀著，都一直没有能够见到耶稣。后来得到了其他的人和书本的帮助，才又见耶稣。华爱伦所著的《喜乐的泉源》共分为13章。第一章，上帝爱世人。第二章，罪人必须基督。第三章，悔改。第四章，认罪。第五章，献祭。第六章，信心和蒙悦纳。第七章，信徒的测试，是否已经重生。第八章，在基督里成长。第九章，基督徒的工作和人生。第十章，认识上帝。第十一章，祈祷的特权。第十二章，怎样对付疑惑。第十三章，在主里喜乐。这本重要宝贵的书籍已经使世界上千百万信徒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但是可叹，却没有能够使他见到耶稣。那么他后来是怎样又见耶稣的呢？我看了他这一本小书册，自始至终看不到一句信而悔改的话，看不到一句不断求靠主的恩助离罪成圣的话。他在全书中强调 只要信就立即称义，就有了永远得救的关系和保证，连认罪悔改的要求也不讲，也不讲靠主离罪成圣，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人在今生能够靠主离罪成圣。而且他认为得永生进天国和行为表现没有关系，和离罪成圣没有关系。但是他有时候似乎也会引用保罗的最高标杆来勉励人。他说，保罗用简短的一句话总结了在主里的新生活，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但实质上，他已经将活着就是基督的含义和标准降低了。他从来不劝信徒必须不断的谦卑悔改，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和恩助，在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不断的效法主耶稣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完美榜样。因为他认为信徒在今生不可能在基督里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认为信徒只要愿意有爱上帝爱人的心，愿意向人传福音分享上帝的爱就很好了。而且他认为更重要的是，信徒只要信靠主的救恩都能称义得救得永生进天国，和他们的行为表现没有关系，和他们的心灵意念言语行为离罪成圣没有关系。正如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从过去的桎梏中得到了解放，我们也不再因自己的表现而感到得救没有保障。批注：在耶稣基督里，本来是指不断的信靠基督和顺从基督的意思。人如果不信靠基督，就不可能在基督里。人如果不顺从基督，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不可能在基督里。但他却认为，只要自以为信靠基督的救恩，就是在基督里，就能永远称义得救，和自己的思想言行表现没有关系。又如他说，因此，圣经教导说，并且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人类最大的需要是最终被算为义。批注：应当说，人类最大的需要是主的救恩。主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被称为义，而且还能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使我们离罪成圣，也就是因信成义。他又说，如果一个接受了耶稣的人，最后仍然遭受罪恶的后果的话，这个账本就永不会保持收支平衡，因此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批注：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至23节。他接着说，感谢上帝，我们得救的保障不是建立在我的所作所为上。我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好消息告诉你，尽管他，耶稣，知道我们，但是十字架向我们显明了他爱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样子爱我们。我不用借着成就或成功去赚取他的喜欢。批注：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又屡次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马可福音一章14-15节，路加福音13章3节5节。经上也说，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后书3章9节。主耶稣在受难前也特别劝勉门徒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那在西乃山上向我们宣布10条诫命的同一位圣子上帝，也这样勉励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章6节。蒋宝林还说，我们也不再因自己的表现而感到得救无保障，就像我们在前面几章所看到的，我同样还拥有了与上帝和好的新感觉，与他的新关系。人人都会有种失败感，人人都知道他们没有按照他们所有的亮光而生活，人人都知道他们不是他们所想成为的那个人。因此，我还需要知道我的历史是合法的，是上帝所承认的。我需要知道我同上帝和好的关系是有保障的，我需要知道我能继续蒙上帝悦纳。批注：主耶稣说，蒙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又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主耶稣又劝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又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使徒保罗也祝祷和勉励我们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至24节。以上蒋宝林的话选自他所著的《重建基督》，又名《又见耶稣》《又见基督》。我们深信确知，罪人是能在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感动下，立即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主的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的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假如他立即在主里安睡， 他也必能得永生进天国，就如十字架上强盗临死前信而悔改，得蒙赦免和拯救一样。如果他还活着，他还要每天不断地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包括每天早晚的定时祷告和随时不断的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遵行主的命令、真道和旨意，就常在上帝的爱中。见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14章21节、23节。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以上选自犹大书20-21节。当他这样随时、每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洗净、赦免他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的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也就是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求靠主的恩助，使他心灵意念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时，他的心灵必满有主的平安和喜乐，他也一直拥有得永生进天国的保证。我们能得永生进天国，固然是完全靠主宝血赎罪称义的功劳，而不是靠我们自己遵守律法离罪成圣。但是我们如果要靠主宝血功劳得蒙赦罪称义，必须不断地靠主恩助谦卑悔改认罪，不断地求主赦免我们心灵意念言语行为中的一切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愆过犯，也就是要不断地因信称义，不断地求主恩助我们遵行律法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不断地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也就是要不断地因信诚意。主的救恩是大有能力的，不但能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也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而不是让我们在罪中得救。主的救恩能使我们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地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马太福音1章21节、约翰福音1章12节、约翰一书3章1至3节，能使我们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的肉体情欲和犯罪的倾向，也就是致死我们的罪性，能使我们不断结出九种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5章22至25节，能使我们不断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5章48节，能使我们不断效法主耶稣，就渐渐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3章18节。主耶稣在受难前也亲口劝勉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常在原文是住在，以下相同，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约翰福音15章1至2节、5至6节。主又勉励我们说，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又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约翰福音14章21节23节。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在西乃山上向众百姓宣布十条诫命的时候，也同样以无限的大爱勉励我们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埃及记20章6节。关于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一书中的新神学观点，本文作者在2010年12月5日写给华安联合会领导和同工同道的一封公开信，曾对蒋宝林所写的《陈中客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一书提出了如下意见、建议和呼吁。本会同工同道，你们好，愿主使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能进一步同归于一，使我们能在主里不断地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领受圣灵玩语，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欢然迎接主的圣面。过去几年来，华安联合会都不再采用总会从华爱伦著述中所编选的许多种陈中客课本，却选用其他人所写的陈中客课本，其中有些内容是包含着严重错误信仰观点的。就如今年2010年陈中客由蒋宝林所著作，刘毅所翻译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其中就包含着严重的错误。例如，我们只要读一下8月31日论到14万4000人的经文，和9月2日到10日论到启示录14章6至13节关于三天使信息的经文，就可以发现问题所在。其中根本看不到纯正福音的内容，看不到三天使的信息。其中根本连一句也不提1844年开始洁净圣所长安审判的真道，一句不提三天使信息的实质内容。在论到14万4000人的经文，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14章5节。竟然连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坚决不信。他说，如果上帝是从人间拯救这14万4000人的话，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没有瑕疵的，除了一个人，其余的人都在过去曾犯过罪，在今后的有生之年仍将继续亏缺上帝的荣耀。罗马书3章23节。选自8月31日的内容。罗马书3章23节是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却改用在圣徒身上，说圣徒也将继续亏缺上帝的荣耀，不可能过圣洁无罪爱主爱人的荣神义人的生活。他不相信主耶稣的救恩能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1章21节。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也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捆绑和权势，而使我们离罪成圣，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现在补充一段，他接着讲了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天主教的女信徒屡次在异象中看到耶稣，主教召了她来问她说，你常见到耶稣吗？她说是的。主教说，你下次见到耶稣时带我问耶稣一个问题，我上一次在大主教面前告解的是什么罪？她说好的。过了一段时间，主教听说他又见到了耶稣，就召了他来，问他说，你又见到耶稣了吗？有没有带我问耶稣，我上次告解的是什么罪？他说问过了。主教说，耶稣是怎么回答的？他说，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忘记了。接着蒋宝林发挥教训说，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却向我们传出了一个好消息，耶稣忘记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罪。因此他在盖文中所要传的好消息就是，上帝忘记了我们所犯的罪，当然也就不会再有查案审判被定罪不能得救的事，因为基督会在审判中为所有自以为信靠他救恩而被称义的人辩护，宣告他们无罪。本会基本信仰一向统一，但近30年来出现了分歧，这应验了百年前预言之灵的预言。本会150年来在基本信仰和教义神学观点上是基本统一的，完全以圣经为根据，以预言之灵著作中的正确解释为指导。但是近30年来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这也应验了华爱伦100多年前的预言。根据主给末后时代老底嘉教会书信中的启示，启示录三章14-22节，和华爱伦在大窑洞异象中所见到的情景，看正言精选第一集。末后上帝愚民必将经过责备管教和吐出去的大窑洞经历，才得以被炼净，接受晚雨的浇灌。但是大窑洞的经历是怎么会形成的呢？正如华爱伦在大窑洞异象中已经提到的，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嘉教会而作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窑洞。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效验，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即或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要被炼净纯洁。61-62页。由此可见，大窑洞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嘉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20-30年来已经出现，并不断的在扩大。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谬道在论战。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预言之灵的另一处预言，华爱伦在教会证言中早就提到，我蒙指示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 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在我们之中，却曾有人离开了永生的上帝，而转向世人，以人的智慧代替神圣的智慧。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中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秕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经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时祈祷，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的道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诉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无论人有多么高超的才智，也不可有片刻以为自己无需再继续彻底研究圣经以求更大的光。何时上帝的子民对于现有的亮光安心自满，我们便可确知上帝必不会恩眷他们。他的旨意乃是要他们时刻不断地前进，领受主已经加给并且要继续加给他们的光。我们所生存的时代是撒旦在前后左右不停工作的时代，可是我们这般人却睡着了。上帝愿望有呼声发出，去唤醒他的子民急起直追。以上选自《正言精选二》，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总会圣经研究所的一位神学家的见证。增补：正如在公元2004年，从总会圣经研究所来了四位神学家，为港澳地区的所有传道人举行一次圣经研究会。其中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基哈特·普范德对圣经和神学有很深的研究。他一开始做了一个专题神学报告，题目是富林信徒当前的神学思潮。他说，本会的神学思想在过去一百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最近二三十年来出现了分歧，特别是自从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因为反对1844年开始洁净圣所长安审判的真道而被总会解职以来，受他影响的学生和传道人至今仍在教会机构神学院中，以致现在出现的神学思想已经分成了四派。一派是自由放任神学，一派自以为是福音派，只讲片面虚假的福音，不讲查案审判和三天使信息， 或者改变长安审判和三天使信息的正确讲法。一派是观点变得偏激的自称传统的极端派，一派是正统保守的主流派，坚持本会的28条基本信仰和坚信预言之灵著作。近些年来，国外新神学的片面虚假的福音观点和各种有关的错误观点，以及各种偏激狂热的错误观点，也逐渐传入和影响到国内，在国内本会中造成混乱和摇动。新当选的总会会长的劝告。关于目前教会中出现的严重情况，也正如我们全球总会新会长泰德·威尔逊牧师在2010年7月初当选后第一个安息日重要的讲道中所指出的，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诸天倾覆，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柱和信仰的地标，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种声称细心地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地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华爱伦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势力，竟然诱使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使我们成为何等之人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建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一个建议和呼吁。因此我们希望新改选的华安联合会以后仍采用总会从华爱伦著述中所编选的许多本晨钟课，例如崇高的恩召、信仰的基础、今日的生活、主必快来、你必得能力、黎明的灵修、一同在天上、奇妙的神恩、得胜的基督、开朗的宗教、奋斗与勇敢、今日写主行、彰显主基督、使我认识他、高举主耶稣、上帝的儿女等等。这些晨钟课才能喂养灵命、建造品格、坚定信仰。 这些晨钟课也都需要经常认真的学习，尤其是当近年来新神学和自由神学的错误观点妄图冲击本会传统纯正信仰之时。这也是本会许多忠心爱主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们心中的呼声。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0年12月5日。